好，弟兄姐妹平安。我相信对于我们刚来教会弟兄姐妹们啊，可能会对教会有一个错误的期待，以为我们的教会就是人间天堂。用在艰难的世上奔波太久，来到教会本以为会找到一个没有世事纷扰啊，觉得教会可能是光有爱和扶持的地方。但我相信教会比外面的世界是很好很多，但是教会绝对不是人间天堂。教会有很多的软弱，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举个例子，牧师绝对不是圣人，牧师自己有更很多很多的软弱。圣经上教导我们说，我们在教会里要有谦卑，有柔和，有爱与宽恕。但我发现教会照样有尊敬，照样有嫉妒，照样也会有彼此的伤害。的确，因为教会是由一群不完美的罪人组成，或者说是一群蒙恩的罪人组成。而且当我们环看教会历史，教会历史也是伤痕累累。也的确，我们要明白感谢主的一件事情，说即便教会是如此的不完美，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教会，主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的教会，主耶稣一直与我们这些罪人同在，也一直与我们这些罪人同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说都是污秽不堪，有很多的软弱过患，但却仍然是主所爱的。所以我们要分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方面，我们是软弱的罪人，但另一方面我们却仍是神所爱、神所保守、神所救赎的一群人。所以当我们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才会慢慢用神的眼光去接纳别人，接受那些和我们一样软弱甚至比我们更加软弱的弟兄姐妹们。教会有难处，教会也有软弱，当然教会里头也有很多的冲突。问题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该以怎样有属神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今天来看看使徒行传里一件教会里发生的冲突，使徒们怎样以属神的原则来解决。是在使徒行传6章1到7节，弟兄姐妹听我来读。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很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正是教会受到大量逼迫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的初期教会，即便在逼迫当中仍然在迅速的发展壮大。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弟兄姐妹们是房屋公用，是得众民、得神的喜悦，所以神将得救的人是天天加给他们。但是我们因着看到，因为教会人数的增多，原本教会松散的组织架构开始变得力不从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冲突就产生了。也就是说，从教会诞生的最开始的时候，就从冲突中诞生的，教会会出现冲突。但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使徒们做的就是正视冲突，他们不回避冲突，可是提出解决冲突、处理冲突的原则和方案。第三点的话，我们看到当冲突解决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兴旺起来。也就是说，教会会发生冲突，发生冲突很正常，我们也不需要惊慌，也不需要害怕。但是当我们愿意用属神的原则和方法去解决冲突的时候，在冲突过后，我们能看到神更多的恩典，我们也看到教会会在冲突中成长和兴旺。我们先来看看圣经里讲到这个冲突是什么。初期教会发生的冲突，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圣经特别记载我们说，众使徒是被圣灵充满，是大有能力，然后信徒们也活出爱与恩典，他们是房屋公用，得神和众民的喜悦，主将得救的人数是天天的加给他们。当时不同背景的，我们知道当时 五旬节的时候，当时很多不同背景的弟兄姐妹们信靠了神之后加入了教会，其中有一群人就是他们出生在以色列地的外邦地，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是讲希腊话，他们的文化带着文化的背景是希腊文化的背景，所以他们看圣经的时候也是看希腊文的背景啊，圣经他们身上带着希腊的文化和风俗，他们在五旬节是信了主，可能有不少信徒因为向往教会生活而留在了耶路撒冷，没有回到原居之地。当然教会也有很多本土的犹太人，他们出生在以色列地，他们看的是希伯来文圣经，他们讲的是希伯来话，也保持着希伯来的文化和风俗。所以其实今天跟我们教会有点像，我们是第一代中国移民，然后呢我们的第二代他们是讲英文，然后习惯的是加大文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发生冲突是什么呢？就是讲希伯来话的那些信徒呢，就像讲而不是讲希腊话的那些信徒，就是从外邦地回来这些信徒，像讲希伯来话就是犹太地的这些信徒抱怨说，在天天的供给上是忽略他们的寡妇。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前书里也特别讲到，就是说在使徒的时代的时候，当时没有亲属照顾那些老无所依的寡妇，是教会的责任在照顾这些寡妇们的生活需要。因为这些讲希腊化的寡妇的生活需要被忽略，所以教会的冲突产生。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教会冲突的产生，可能有因为组织架构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使徒们他们毕竟人少，他们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多照顾这些寡妇们生活需要的事工，然后可能有语言和文化的冲突，就说不同背景的信徒之间他们出现冲突，教会的合一就受到了冲击，这是初期教会所碰到的冲突。当我回顾我们自己的教会，其实我们教会事工跟事工之间会有冲突，包括我个人跟弟兄姐妹之间也出现过冲突。我们国语事工今年走过了10周年，我记得当初在教会，我们在老教会的时候，我们当时最开始我们事工呢，我们在伊尼斯黄间，那个黄间大概能坐40人左右，但是当伊尼斯黄间慢慢坐不下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所以在2011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向长议会提出说，希望把国语搬到大堂崇拜，最好是在上午崇拜。如果但是我们知道老教会跟我们现在教会都一样，都是只有一个大堂，就是说如果要改变的话呢，可能就是改变到我们现在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三堂都在上午崇拜，缩短崇拜时间，也把崇拜间隔的时间也缩短。但是当时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况是广堂当时没有牧者，所以他们的灵性跟教会的生活都在一种挣扎当中，因为英文堂也有很多的挣扎。所以当我们国语事工在长议会提出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当时长议会里头没有任何一个领袖敢做任何改变当时现状的决定。如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国语事工继续坚持的话呢，可能就在长议会多一些的冲突，多一些的争执，问题不能得到任何的解决。后来我们国语事工委员会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感受到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学会去谦让，让我们学会去祝福。所以最后我们做决定是将国语事工国语的崇拜我们搬到主日的下午。搬到主日下午的时候，其实面对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在上午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少年都是跟英文堂的人都在一起，但是当我们搬到下午的时候，要我们国语事工当时只有40-50人去独立承担照顾儿童事工，真的很大的难处，真的很大的困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切切的祷告，但是感谢神，神就是信实的神，神当时是感动了英文堂几个年轻人，包括 Gloria Peter Rachel 这些人，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还记得他们，他们克服困难来到我们主日的下午帮助我们，和我们当时有 David 要服务，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我们的儿童事工。直到后来魏元师母跟帕斯夏姆来到，我们在下午的儿童事工得到兼顾。我们相信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现在在怀念当时的时候，我们在下午崇拜有个什么好处啊，我们一起在主日崇拜之后我们有晚餐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很好的团契沟通，所以建立很好的肢体的关系。但唯一遗憾也非常痛心的是，当时因为我们有几个的少年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到上午的英文崇拜当中去，这几个少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信仰一直都非常的挣扎，好几个已经受洗了，但是他们到现在都不肯回教会。这是我们讲到在教会事工之间 处理不好就会有冲突的事情。其实不单单事工之间的冲突，我们个人之间也会经历很多的冲突。我个人做牧者就经常碰到很多的冲突，比如说在处理弟兄姐妹们对我自己讲到的回应和意见和批评方面，我是经历了很长一段的时间的学习，因为处理的不好就会发生很大的冲突。我当时听到弟兄姐妹对我讲到最多的回应的意见，就是说帕斯丹人的讲道是飘在空中不接地气，就说不连接在地上。最开始的时候，我的当时生命也非常的不成熟，也不谦卑。曾经有一个弟兄，就是真的很爱我一个弟兄，他是引用别人的话来告诉我说，帕斯丹人你的讲道需要做一些改变。就我知道，我就是人，现在看到人，当人罪恶的时候，人不谦卑的时候，就会用最厉害的方式回应对方，怎么呢？就是用圣经的话语砸对方。大家知道我当时怎么回应那个弟兄的，用圣经的话语，罗马书14:4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让他站住。当时弟兄听到之后，脸都变得气得煞白。感谢神，当时碰到这种情况之后，圣灵也很快的光照我，也责备我，所以后来很快要主动的给那弟兄道歉，不让这个冲突继续的升级。其实这些年来，我很多的时候一直在思考弟兄姐妹这些话语，的的确有他的道理。多年来，当我回顾以前的讲道时，的的确讲到的应用性真的不强，讲了一些圣经真理，但是很多的时候没有跟生活相衔接。所以在这两年的教牧学博士的读的这个博士班的课程，我也专门是选择了讲道的应用作为我的研究课题，盼望自己真的能将神的道如何来应用在自己生活当中。我自己深感，当自己生命不成熟，对神的热忱或者忠诚度不够的时候，直接反映的时候就是对弟兄姐妹的关爱不够。我辅导过很多的夫妇，也帮过一些的人，但我曾经试过辅导一对夫妇的时候，最终的结果是让那对夫妇离开教会。当时那位丈夫对我的意见非常大，他说夫妇问题本来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牧师倒好，来到我们家了之后就简单粗暴的把我们各打50大板，叫我们认罪悔改，没有用心聆听我们的问题，也感受不到爱和关怀。所以后来他跟我讲到这些话之后，我后来也跟他沟通，跟他道歉。虽然我们现在再见也是朋友，但是他离开教会的决定并没有改变，所以他今天已经离开教会。几年下来，我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类似的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冲突。神给我学习到的一个功课，就是无论发生怎样的冲突的时候，要先去反省自己的生命，先去反省自己的生命。当然在冲突的时候，我们经常讲嘛，一个巴掌拍不响，都有错，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先反省自己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自己先谦卑下来，自己先认罪悔改，才能慢慢的解决问题，解决冲突。这是我个人经历到一些碰到冲突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使徒们他们是如何来解决冲突，使徒们是如何正视冲突，提出解决冲突的属神的原则和方案。当时教会的问题出现了，讲希伯来话的人抱怨讲希腊话的人抱怨讲希伯来话的信徒，说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使徒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他们也意识到更深层的问题，就是主选召他们，他们的使命原本是传福音领人归主，但是如今因为照顾信徒生活上的需要，结果忽略了原本的呼召。尽管在服侍人的过程中，他们展现了爱和关怀，但他们因此放弃了祷告和传道，实在是违背了神起初呼召他们的本意。所以使徒们他们正视冲突，他们首先提出了解决这个冲突的原则，提出解决这个冲突的原则就是回到神本来的心意和呼召当中去。他们提出解决冲突的原则就是回到本来神呼召他们的心意和旨意当中。使徒要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神的心意是要使徒们专心祷告，专心传道，神的心意是让他们持守他们的第一使命。祷告是使徒为着人向神说话，向神来代求，而传道这是使徒为着神向人说话，在祷告中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力量，然后在传道当中按人去领受神的话语和福分，这是使徒们最应该要做的事情。而使徒们接着也提出了解决 这个冲突的方案，就说在众弟兄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派他们管理幻事，派他们管理服事幻事。使徒们建议选出那些近前的执事来帮助他们处理教会的冲突、处理教会的问题。他同时也提出了那些对执事的要求，首先是有好名声，有好名声就是有好的见证，然后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强调一个人属神生命那种成熟度，然后智慧充足也看重一个人的办事的能力和才干。然后呢，使徒们就授权这些近前的执事们去管理幻事，让他们更加能够专心的祈祷传道。所以我们看到，当使徒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使徒们他们没有抱怨问题的出现，他们没有抱怨，他们也没有去责备任何的人，他们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用属神的原则去处理面对冲突，回到神起初的旨意和呼召当中，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案和原则，要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要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今天我们也知道，在教会，不管是作为牧师的我，还是做长老的，还是我们事工委员会弟兄姐妹，还是我们教会的众多的领袖弟兄姐妹们，都会碰到冲突。可能有的是个人之间的冲突，可能有的是事工上的冲突。我们真的是需要属神的原则，我们需要属神的方法来带领我们。比如说我们事工之间啊，彼此之间的配合，我相信在整个崇拜当中，大家特别留意的，我们特别需要配合的就是音响团队和我们的领事的团队，包括和牧师讲道的那个团队的合作。但我知道，无论我们的音响同工们，无论他们怎样尽心竭力，我们很难保证音响系统从来不出现问题。领事的弟兄姐妹，可能他们觉得我为了全情敬拜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练习，可是到了崇拜的时候，音响突然出了问题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电脑出了问题，然后我们的 PPT 那个就是翻不了页。作为牧者，我也碰到过这些的问题。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可能我们当时服侍的觉得可能很沮丧，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属神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特别需要属神的原则来引导我们，碰到这些状况可能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我希望这一节的原则能够成为当我们事工之间出现冲突的时候一个属灵的原则。好，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4章2到3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知道，当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抱怨很容易，嘴巴随便话就出来了，但是要宽容，这需要生命的豁达。我个人甚至当音响出问题的时候，全教会最紧张的就是我们服侍音响的那些同工们，他们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的理解，需要我们的支持，他们需要我们的祷告，他们需要的不是我们的抱怨。所以当我们愿意去扶持，愿意去接纳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用属神的原则去碰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的神就能在我们这些状况当中得荣耀。所以在这些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属神的原则的时候，最终还是让我们神来得荣耀。比如说我们在教会 POLUG 的聚餐当中，我们知道在教会里总是有一群非常忠心的姊妹们，他们经常就在厨房里守护着厨房，在那边去有一大堆餐具要洗的时候，但是可能有的时候突然发生状况的时候，我们事工可能安排的疏忽，或者说原本要和姊妹们一起来服侍的弟兄姐妹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可能留着某一个姊妹一个人在厨房里。这个时候我相信姊妹特别能够体会那种马大那种烦恼，因为整个厨房一大堆东西要去一个人去 handle。 魔鬼在这时候特别愿意做工，然后就在当你一个人服侍觉得很苦的时候，魔鬼可能就要 在你心里讲一话，说你看看留下你一个人服侍，你看看没人在意你，也没人欣赏你，也没人跟你配合，你何苦呢？魔鬼经常会用这些的话来击倒我们。如果我们凭着血气，可能当我们服侍完了之后，我们心里就会有不满，可能我们会就会有抱怨，甚至想跟同工或者牧师发生冲突。所以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可能会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祷告在我们以后的事工当中，我们尽量各个事工我们能安排的尽量的妥当，我们不至于让姊妹们一个人孤单的在厨房去服侍。我祷告求神的话语和原则来兼顾那些曾经受伤的一个人在那服侍的姊妹们，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的经文，这是我们一个最好的原则。腓立比书的2:14-15，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荧光照耀。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心。比如说我们在主学班上，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可能对圣经的理解不一样，可能神学观点也有些的不同，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和弟兄姐妹之间就是发生意见上开始的讨论，可能接下来就发生了争执，然后控制不好，声音一大呢就好像变得跟吵架一样。或者说我们在讨论教会事工的时候，弟兄姐妹的观点和角度可能也会不一样。坦白讲呢，西方人比我们中国人更习惯或者说更擅长对事不对人，他们可以在讨论事工或者讨论神学观点的时候，他们争论归争论，不会 take it personal， 争论完了之后人就是好弟兄好姐妹。但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对人不对事了，最后演变成了最后只要你赞成了我就反对，最终搞到就说是关系也破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回到神的原则当中，就像罗马书12:17-18这样写道，我们一起来读：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最近有一个其他教会弟兄姐一个其他教会的姊妹找到我，告诉我，他说他要离开教会。这个姊妹非常热心服侍，我也知道她的生命，一直带领一个敬拜团队。可是在最近的一次的主日崇拜当中，他们的团队因为选择的诗歌太难，结果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换错，甚至诗情也把歌弹错了，结果当天的敬拜效果很不好。崇拜后的当天晚上，他们教会负责敬拜的执事就写给教会所有参与那些诗歌敬拜服侍弟兄姐妹一封公开信，批评这位姊妹和她的团队不负责任，直接的做法就是停掉他们的服侍，以后不让他们去参与敬拜了。就这个姊妹觉得受到了很大的羞辱，觉得教会处事不应该这样，没有一点的恩典，觉得教会没办法待了，她要离开教会。而我和他一起祷告，我们寻求神在这个过程中的心意。祷告完了之后，姊妹说，我是有错，我对于这个团队的要求太宽松了，他们不好好练习我也不督促他们，我只是要求自己严格，但是我还是觉得敬拜之词做得太过分了。我告诉他，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认我们的罪，我们认我们的错，求神光照对方，让对方认他的错，最后我们要做到彼此饶恕。就姊妹后来坦白承认说，其实这两天敬拜执事一直在找他，可是他不愿意见他，他说这个执事的个性是比较aggressive，我担心见他又被他伤害。我鼓励他，你可以带着牧师或者带着其他的姊妹和他一起见面。我们要找到冲突中的原则，找到在教会冲突中的原则，是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其实像这些冲突每天可能每个星期都可能在我们身边呈现，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找到属神的原则，我们能不能找到属神的方式，靠着神的爱和恩典，用我们生命的豁达去让这些冲突去平安的度过。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走在合神心意的角度上的时候，冲突解决之后，神的道会大大的兴旺。我们看到使徒们是提出了解决冲突的原则和方案，众人都喜悦，于是拣选的斯提反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斯提反这个人非常不简单，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6后面7的时候，我们知道斯提反是教会第一个殉道了，为主殉道了忠心的使徒，还拣选了腓立、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感谢神，在初期教会的领袖团队里出现了外邦人尼哥拉。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7的名字呢，它都是希腊名字，也就是说可能这一些的信徒就是那些在讲希腊话的信徒。因为我们知道教会的冲突就是源于讲希腊话的信徒抱怨他们忽略那些他们的寡妇，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用那些熟悉希腊化、熟悉希腊文化背景的这些信徒来处理他们的冲突。使徒们就按手为他们祷告，按手代表着联合，按手代表着交通，一方面确证这是圣灵在全群中所拣选的领袖，另一方面使徒们也和这些执事们彼此联合，在基督里共同的承担服事带领教会的使命。我们看到教会当时的领袖架构开始逐步的设立成型，冲突解决之后，教会的问题除去了，使徒们可以专心祈祷传道，这是神本来的呼召，然后教会更加和睦了，而且兴起了更多弟兄姐妹一起按照他们的恩赐来服事。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兴旺起来，神的道兴旺起来，然后呢，门徒的数目不断的增多，甚至有些抵挡神的那些祭司，那些犹太教的祭司们也信从了神的正道。所以我们看到冲突解决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神的道大大的兴旺。 Christian Today 就是基督啊，今日基督徒这一本的杂志曾经做过关于教会冲突的调查。坏消息是什么呢？95%的牧师和教会领袖都经历过冲突。好消息是什么呢？94%的牧者和教会领袖在冲突处理之后能感受到冲突解决之后带来的好结果。调查发现，就是说冲突在主的教会里是经常发生，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是随处可见。最初当人面对冲突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非常的愤怒，或者接下来的反应就是 defensive， 就非常的防卫性，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当然有些人感受到受不了，感受到震惊，也有人感受到，有一些人比较会面对处理冲突，他会感受到自信，他充满着怜悯 和同情，还有少数能在冲突中感受到平安。调查同时显明了这些领袖们怎么处理冲突的，他们大概是用马太福音第18章的那个原则，如果是个人个人之间呢，先是彼此的去沟通、去谅解、去宽恕，然后最后去接纳、去和解。如果不行的话呢，可能再找一些核心的同工领袖一起的参与。最卧室的一部分就是更多的人来参与到冲突当中，所以基本上都是用马太福音这个的原则来处理冲突。结果调查结果显示呢，绝大多数冲突之后他们怎么说呢？冲突之后那个当事人说了，我变得更加有智慧。然后还有很多人认为呢，原来这个冲突的过程就是神啊我生命炼净的过程，这个冲突的过程就是神啊我生命炼净的过程。还有人说，这种冲突的话呢，会让教会的意向、让教会的方向更加清晰。很多时候因为沟通不善，然后呢，冲突之后彼此之间的关系走得更近了，因为更加了解彼此了。冲突之后跟彼此的沟通也更加的顺畅了，所以这是很多很好的。然后还有一些冲突之后教会有更深的成长，个人的属灵生命成长了。当然呢，也有很多没有解决好的冲突，没有解决好的冲突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关系破碎，人与人关系的破碎，内心感到非常的困苦，甚至有苦毒，跟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最痛心的就是教会的牧者或者教会的领袖离开教会，然后教会开始走向衰弱当中，这是最糟糕的结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教会会有冲突，我们不需要回避这个事实，可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去积极正确用属神的谦卑和爱去面对、去处理、去解决。我相信绝大多数教会冲突的双方，就是如果弟兄跟弟兄姐妹之间冲突，他们彼此都有非常好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是希望教会更好，希望教会更圣洁，希望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好，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圣洁。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我们的初心是希望教会好，我们希望对方好，我们就把这个好的动机要持守到底。在冲突当中求神给我们有智慧，不给魔鬼留下地步，因为当给魔鬼留下地步的时候，魔鬼就会制造更多的纷争，制造更多的苦毒仇恨，最终破坏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也破坏了主的教会。最近我看到一个姊妹中的微信中讲了一句话，说牧者的呼召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呼召，我深有感触。作为牧者，我个人除了要处理弟兄姐妹之间的冲突，在他们中间做和平使者， 当我跟弟兄姐妹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仍要坚持做和平之子。但我很多时候知道自身的局限、自身的软弱、自己的老我，还有自己生命的破碎，还有当教会和家庭有压力的时候，再加上魔鬼最容易攻击的就是牧者和牧者的家庭，当这些事情都发生的时候，真的很多时候会感到心力交瘁。就像使徒保罗说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所以我真的需要弟兄姐妹们你们的祷告、你们的扶持、你们的祷告是最能够帮助我面对那些冲突去处理。马太福音五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盼望这句话能够成为我们在冲突中、在解决处理冲突中的至上原则，这是最高原则。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在解决冲突的时候，让我们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冲突中我想做什么？第二个问题，在冲突当中魔鬼想我做什么？第三个问题，神想让我做什么？这是我们要好好思想的。当有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思考我自己想做什么，魔鬼想我做什么，神想让我做什么。当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这三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做和平之子。和平之子，我们和平、喜乐、平安，用属神的爱与宽恕解决冲突的时候，神的道就会在我们中间真正兴旺起来。最终的结果是神的荣耀，神的道在我们中间真正兴旺起来。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教会会出现冲突，使徒时代的教会是因为忽略讲希伯来话的寡妇产生冲突，使徒们能够正视冲突，提出属神的原则和方法，回到神的呼召和心意当中，最终教会设立的执事扶持他们共同服侍教会。那个冲突解决之后，最终得荣耀的是神，神的道兴旺。所以当教会会发生冲突，但是我们在冲突当中，如果我们可以应用神的原则和神的方法去解决冲突的时候，最终教会会在冲突之后去成长兴旺，让我们的神得荣耀。就像今年我们国语事工走过了10年的风风雨雨，一路上有欢笑有泪水，但处处是神恩典的记号。过去我们教会中经历过很多的冲突，我相信未来我们也一定会碰到冲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倚靠神，以属神的原则和方法去面对处理冲突。相信冲突之后，我们会见到更多神的恩典，我们有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更加能看到教会的成长和兴旺。这是我们不变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一些软弱不堪、污秽不堪的罪人。主，你仍然爱我们，你在万恩从中拣选我们，叫我们从软弱过患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因着我们的罪导致的教会冲突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回到你的爱中，回到你的恩典当中，回到你的话语当中，去正确敬虔的处理这些冲突，直到有一天我们让你的名高举，让你的名得荣耀，让神的道在我们教会中兴旺。天父，你恩待我们，赐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